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两段圣经一百四十三页，新约一百四十三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前往的话吗？ OK， 好，今天证道的是康乃昌康牧师，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哇，谢谢青年诗班，我刚刚听了就是想这样很有活力啊，什么时候你也到我们那个那边的教堂给我们这些老头子来唱唱哈，让我们也有一点活力哈，感谢主。我不是说老头子那个诗班唱的不好哈，是吧，请原谅，我们这边也有老年诗班哈。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神的儿子哈。我曾经在教会曾经提过，有一部分我在这里要再分享一下。大概我想应该是六七年前哈，就是康强康健还很小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在一个饭局里吃饭，那么小朋友吃饭吃到最后都很无聊嘛 ，restless 就是动来动去。那么动来动去呢，我就要他们安静安静，我就说，谁要听故事可以坐在我的膝盖上 ，come and sit on my lap。哦，他们说我要听我要听，两个小孩都说要听，那么。我说等一等等一等，我跟他们用英文交谈，我说等一下，我说我的膝盖只有我儿子才能坐。他们说我们是你儿子，我说 prove it， 证明给我看。结果各位，他们小朋友当然不知道什么 DNA 化验啊那些东西哈，哎呀，如果真的用 DNA 化验说他是我儿子，那也很悲哀了哈，那通常都是一些很不幸的事情才有这样子是吧。我住在你家，我住在我家不一定是我儿子啊。这个谁谁谁也可以住在我家。你帮我交学费，那我也可以帮不是我儿子的人交学费啊。结果有一个居然指着我太太说，因为她是我妈妈。哎，各位，我不是侮辱康师母啊，她是你妈妈，不一定我是你爸爸哎。然后最后这有点就是。无聊嘛，所以让他们小朋友想一想。到最后有一个就说，因为我长得很像你。另外一个说，因为你很爱我。我说好，这两个答案我同意，坐上来。谁是我的儿子？我要各位也想一想，谁是天父的儿子？谁是上帝的儿子？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里面，耶稣不仅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甚至说他与父原为一。在第九章的第三十六节那里，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问耶稣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谁是神的儿子？那么我因此今天想要讲到神的儿子，从我孩子的事情讲起，然后我也又想到一件事，也是我在大堂曾经提过的，就在马可福音十五章，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大声喊叫，喊叫了以后呢，就有一个百夫长，罗马的百夫长就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那也很奇怪，耶稣在那里大声喊叫，喊叫什么呢？马可福音十五章第十四节三四节那里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各位，他在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应该就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怎么会离弃神他自己？神怎么会离弃他自己的儿子呢？我不仅是要跟慕道的朋友来谈这段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一般的人，我们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也要跟所有的基督徒来谈这件事，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要有神的儿女的记号，要像神。好，刚才我说了，我两个儿子，说一个说他是我的儿子，他怎么是我的儿子？一个说因为他很像我。 在约翰一书，我们等一下的默想经文里面有讲，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像他，我们会像他，神的儿子一定像神，人的儿子一定像人，狗的儿子当然像狗，猫的儿子像猫嘛，这个我们念一点基本的生物学就知道了，像。好，那么约翰一书讲一个像神的人是神的儿女，彼得后书第一章也讲，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像神，有神的能力，有神的形象，事实上我们人就是照着神的样子造的，如同我们生的儿女就是照我们的 DNA 塑造成的，很像我们。不过这不是全部的答案，我们也要去思想一下，如果有神的能力，是不是就是神的儿子？我有反面的答案，负面的答案。我在看圣经里的时候，我发现神的儿子的出现的时候常常是负面的。第一个神的儿子应该是亚当，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家谱，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一直推到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个还不一定是负面的，但是这个神的儿子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后来变成悖逆的儿女，也让我们所有人成为悖逆的儿女，不听上帝的话。第二次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是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讲到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丽就娶来为妻。那个神的儿子什么意思？解经家大概有三个解释，第一个说神的儿子是指天使，第二个说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裔，你们不必管谁是赛特，我假定你们圣经不太熟哈，不必管谁是赛特。那么第三个，有人说那个神的儿子就是指世上有权有势的人，这三个解释都有他的优点，也都有他的缺点，我们不去讲哪一个是对的，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在那里看到神的儿子他们有能力，甚至他们生的子女也有能力，可是好像他们所做的并不讨上帝的喜悦，他们有能力，也有不仅自己有能力，也有能力娶到漂亮的女人，也能生那些英雄出来，可是耶和华因为他们这些作为最后要灭掉人类。我想并不是耶和华不喜欢人结婚，更不是耶和华不喜欢人的儿女有成就，而是所思所想没有上帝的时候就会有恶。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结婚生子，好像是负面的。第三个地方圣经讲到神的儿子呢，是约伯记。约伯记讲到神的儿子，神的众子在天上，那恐怕更是讲天使了。而且神的所有的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到耶稣哈，在所有的儿子里面只提到一个有名字的，就是撒旦。哎，你看到哈，好像在圣经里面谈到的这几处地方讲到神的儿子都是很有能力很有办法，可是未必是神所喜悦的。再下面一处是诗篇第八十二篇第六节，这些世上的审判官，世上的官员，他们不但是神，他们是神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些地方都是很正面的。神的儿子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儿子是就是很正面也很负面，大有能力，但是好像神并不喜悦。在我们主耶稣的第一个试探中，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魔鬼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各位，石头变成面包不是一件坏事，这个我们在二三十年前常常提到 Green Revolution 哈，就是绿色革命，就是希望能够改造植物的基因，让五谷成熟的时间越短越好，产量越大越好。当然也有人说这种绿色革命其实产生很多负面结果，这个我不去谈它，但是让人 有东西吃，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但我们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这个男人就是五千人，如果把小孩女孩小孩子和女人算进去，应该是上万人。主耶稣等于就是把石头变成面包，让这么多人能够吃得饱。石头变成面包不是坏事，就如同神的儿子有能力、有聪明、有智慧，不是坏事，是很好的事。我们像神，我们有神的能力，甚至我们不晓得哈，因为一般我们讲神的形象，并不是说看得见的，神应该没有形象。但是我们就说，如果一个姐妹长得很漂亮，弟兄长得很英俊，这个不是坏事，他们身上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甚至神的美丽，这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你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是很好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耶稣没有变呢？为什么耶稣能够把石头变成面包，却没有把石头变成面包呢？各位，神的儿子是有能力的，但是神的儿子一定要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我等一下再讲得更明白一点。第一个能力是他要像神，他有神的能力，但是他会听上帝的话。虽然石头变成面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他要听上帝的话，他要叫所有人学会听上帝的话。所以他对魔鬼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儿女啊，这里的每一个重生得救成为神儿女的人，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听神的话。我们不要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原来是神的儿女，有很大的能力，但成为悖逆的儿女。如果父母生我们，让我们聪明，让我们美丽，我们却用神给我父母给我们的聪明和美丽做悖逆抵挡上帝的事情，那真是非常叫人难过。我们不是没有在世界上看到这样的事情，如果生了一个陈静心，是多么难过的事情。陈静心有能力，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也很有智慧，很聪明，那么多警察都抓不到他。我相信如果不是那个南非武官那一件神机介入的神机的话，恐怕台湾警察真还不容易抓到他，恐怕他还会杀不少的人。越有能力的悖逆堕落就越可怕。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今天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对不起，刚才称赞你们的歌声好，称赞年轻人带这个团契带的真是不是被带的好哈，真是感谢主。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不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求主让我们不因为自己年轻气盛、聪明漂亮而悖逆而顽梗。神的儿子第一个特点是像神，让我们有神的能力，但是不是悖逆的。神的儿子第二个特点又是魔鬼提醒我们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从殿顶上跳下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神会爱你，他会保护你，他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这是神儿子的特点。魔鬼引的经文，魔鬼真是聪明极了，你刚刚说要听神的话，我现在就引神的话，诗篇第91篇，神要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在你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你要听神的话，现在我引神的话，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显出你是神的儿子，第一个显出你的能力。耶稣说我不显，因为天父没有叫我显的时候我不显，我听他的话。魔鬼说那你就听神的话，神说你是他的儿子，你跳下去他会托住你。各位，这个标准也很对，我的儿子我会爱他，我的儿子我会保护他，我的儿子我会把好东西给他，我的儿子我会在想尽各样的办法扶持他。 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伤心的父母讲的话，有的时候我在晨曦会碰到，有的时候在根生团契碰到，有的是小孩吸毒，有的是赌博，父母气到一个地步了，我再不管你了。我跟父母说，你不要讲这个话，你办得到吗？各位，办不到的，天下父母心，办不到的。就是儿女吸毒要死了，父母还是会爱他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管教，但是父母是会爱的。你是上帝儿子，跳下去啊，上帝会扶住你。这是很厉害的一招，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主会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主会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试探人的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跳下去。各位，同样的，神的儿子的特点当然是被神保护，被神所爱，但是神的儿子的特点是爱神。人儿子的特点应该是爱神的，爱他，信靠他。因此我们不故意制造一个难题叫我们的父母为难，我们不去试探折磨试炼我们的父母。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不试探，我不试探的意思就是我不怀疑，我信靠，我信靠我的父亲，我信靠我的天父。在这里让我们都看到哈，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不怀疑他，我信靠他，我不故意因为他有一个应许，说我掉下去的时候他会扶持我，我就故意的掉下去。这是一个体贴的儿子。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儿女呢？第三个试探没有讲到，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里只有说魔鬼把万国的荣华给耶稣看，你如果拜我，那没有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拜我，我把这些都给你。那么耶稣说，退去吧，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儿子的三个特征，像父亲，被父亲爱。下面我要讲到最重要一个，他爱父亲，他信靠父亲。在前面两个其实我已经提到这一点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刚刚好就是他这样喊，让我们觉得他真的不是神的儿子，因为神怎么会离弃他的儿子？那么当耶稣在这么悲惨的情形下这样呼叫的时候，是不是魔鬼的试探已经成功了？他不仅自己在怀疑，而且整个所显出来的也是神不爱他。好，在这里我要先说明一下，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这个是我们今天约翰福音第十章看到的，我与父原为一。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看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这是正统信仰，三位一体，他就是神，他是完全的神，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否认。但是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表示他有人的一切的软弱，他除了没有犯罪以外，希伯来书说的，他除了没有犯罪，除了没有罪以外，他所有的跟人一样，跟你我一样。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说耶稣没有生病，这个我不敢说。希伯来书说他凡是与他弟兄相同，所以我们假定他会生病，他会口渴，他会饥饿，甚至他会死亡，他也真正死了。只不过他的死跟我们所有人死也是不一样，我们所有人为自己的罪而死，他是因为为别人的罪而死。这是一个很难，是一个我们常常讲，但是实在是需要有圣灵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的事情。我认为在十字架上，耶稣，我们一般说十架七言，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 其中有一句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之所以会说出来，是耶稣真的没有料到有这样的事。就他的人性来讲，他真的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相信耶稣在他逐渐接近死亡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的使命，他的责任是越来越清楚了。事实上耶稣从道成肉身开始就在受痛苦，不过一般神学上讲他受苦，或者 the passion of Jesus， passion 是指苦难，耶稣的苦受难通常是指从科西玛尼园开始。所以巴哈的马太受难曲和约翰受难曲就是指他在末期的时候，就是在最后上十字架前，大概算起来应该是24小时之前，他开始受苦，开始背负世人的重担，开始有极大的疼痛，开始受到上帝的咒诅。我说了，这个只是我们的推测，包括巴哈的推测。 The passion of JesusThe passion of Jesus according to Gospel of Matthew， 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基督的受难，从科西玛尼园开始，他那么痛。当然我们要说应该从伯利恒就开始了，应该从马槽里就开始了，不过的确好像是在科西玛尼园是比较强烈的，然后这个强烈度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说逐渐的增强。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受苦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有讲，有天使来帮助他，有天使来加力量给他。我相信随着苦越来越多，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逐渐收回所有可能的帮助和同在。到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我认为从他的人性来讲，他可能认为天父叫他成为赎罪的羔羊，天父叫他承担一切世人的罪恶，承担一切的咒诅，承担一切地狱的火，承担一切的侮辱羞辱，承担这一切的同时，天父会像在24小时之前一样差遣天使帮助他。可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但没有帮助，连原有的同在都收回了。所以他会喊这句话，为什么离弃我？ Well， 从人来看，那这真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吗？怎么会这么被羞辱？如果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各位，我不要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了，我甚至不要是一个天使长了。如果我是总统，或者我是什么大官，我们大概多半都听过这样的事，我们会为我们自己的子女做某种程度的安排。如果我爸爸是一个大官，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会希望我爸爸动用一点力量，让我在当兵的军队里的那两年的时间活得好一点。如果我爸爸是一个大官，我希望我爸爸会动用，当然是基督徒就希望动用的越少越好了。当然你如果不成才的话，动用再多也没有用，但是有的时候稍稍帮助一下，最起码我如果是大官，如果我大有能力，我不会叫我儿子受苦，我会救他脱离苦难，我不会叫他受苦。当他实在非受苦的时候，我尽量的减轻。这些我自己亲眼目睹过，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但是父爱好像总不如母爱哈。哎呀，我儿子小时候生病的时候，那发烧的时候，我是还是能睡觉，我太太是不能睡觉。那个烧啊，咳嗽一声，我看妈妈的心好像都被割一刀一样。如果妈妈有能力，当然不叫她受苦。天父有能力，怎么会叫他的儿子受苦？所以这个人不是上帝的儿子。你记得在十字架上也有这样的试探，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十字架下的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走下来。耶稣是在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很痛苦。不过为什么他在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百夫长会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呢？这百夫长头脑不清楚啊。各位，我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百夫长，我才真的知道罗马为什么成为帝国。罗马帝国有两个宝，这个帝国能够成为天年的国度， 有两个宝，一个就是罗马的法律，这个法律公正严谨，所以连保罗在被自己的百姓诬告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他不是诉诸犹太的法律，他是诉诸罗马的法律，他要上告该杀，他要求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你可以知道罗马的法是多么的棒。第二个就是罗马的军队 Roman Legion， 罗马军团，罗马军团所向无敌，全世界所向无敌。罗马军团的灵魂就是百夫长 Centurion。 那你在圣经里看到这些 Centurion 的确是有高贵的灵魂，有过人的眼光。你看圣经里面的，新约里面的每一个百夫长都很了不起，可是这个百夫长康穆斯啊，你说他了不起恐怕讲错了吧。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哦，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他漏了一个字，这个人真不是神的儿子，那就对了。答案在路加福音第23章。耶稣在十字架上并不是只有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路加福音23章第46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说了这话就死了。为什么这句话和上面那句话让百夫长觉得这是神的儿子？第一个，各位，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当主耶稣在被天父给他的最不公平最痛苦的对待的时候，他虽然说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仍然是在说我的神。这就是新约的内容，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任何一个时候我是属天父的，我是属他的，我不离开他的，我信靠他的，我相信他的。即使在离弃我的时候，我还是说你是我的神。如果我们再加一句话，就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多少时候，各位，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也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也知道主的美好。但是有时候碰到打击了，考试不顺利了，失恋了，小孩生病了，失业了，哦，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也不要你了。耶稣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不要了。耶稣在这时候呼喊是我的神，是很亲密的我的神。在他最后一句话，在他受尽最大痛苦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大声喊叫的时候，他不是说耶和华，他也不是说主，他也不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他也不是说天地的主，他说父啊。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儿子，甲是乙的父亲，因为乙像甲，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因为甲爱乙。第三个条件，因为乙也爱甲，乙也信靠甲。做儿子的特点就是他不仅像有那样的能力，而且他信任他的父亲，而且他爱他的父亲，即使到了最残酷的时候。当然各位，这我们不能把它用在人间的例子哈，人间父亲真的是伤天害理，或儿子伤天害理的时候，我们得能够自保。可是在信仰上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在最无理可讲的时候，他对这位主的呼喊是父啊。各位，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哎，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祷告词来称呼我们的主，主、父、神、耶稣、耶稣基督、万军之耶和华都可以。我是认为向圣灵祷告也没有不可以啊，但是有一个是很亲切的，父啊，而且是在这种时候喊父啊。哎呦，那个，我想每个做父母也有这种愉快过，对不对？当小孩子会喊爸，会喊妈，哎呦，真高兴啊！ 那个声音真好听啊，百听不厌。我们原来是悖逆的，或者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上帝所造的，是他的儿女，亚当是神的儿女，但是亚当没有听父亲的话，亚当听了蛇的话，或者说夏娃听了蛇的话，亚当听了女人的话，听了他妻子的话。我们甚至要说神所造的都好，包括蛇，包括女人，当然更是好。可是任何东西被放在上帝之上就堕落，亚当就变成堕落的儿女，我们就变成以弗所说二章一节说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可怒的，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顺从运行在我们心中的邪灵，我们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多爱自己一点，放纵自己一点，这些都是地狱之身。虽然这是很流行的，对不起，尤其年轻人。Frank Sinatra 唱过一首歌 ，I think 我想是 My Way 吧 ，I did it my way， 我照我自己的方式做了。这些哈、啊，如果是信靠上帝、顺服权柄、顺服神来做，这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些声音就跟 Just do it， 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都是悖逆之子的话，那都是可怒之子的话。我们感谢主，现在情形又有一个转变。第一个儿子是亚当，亚当夏娃堕落了，悖逆了，恨恶神了，远离神了，不喜欢听神的话了。神拣选了以色列，算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神拯救以色列，带领他们出埃及，但这个儿子也悖逆了，也堕落了，起码大多数不听天父的话，远离。神拣选第三个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儿子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只以天父的意思为念，他只要听天父的话，他有巨大的能力做可以做的事。他说我不做，人活着不是干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不怀疑他父亲对他的爱和关注，他不会故意去试探他的父亲，他不试探他的父亲。当他的父亲天父把他放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还是说我把我的灵魂，把我的生命，灵魂可以翻成生命，把我最宝贵的放在你的手里。百夫长是有眼光的，如果在这种情形下还能信靠上帝，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了。我刚刚说了，神的儿子这个 term 在圣经里面负面的情形居多，甚至很多时候魔鬼都称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至高者的儿子，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想他们只能知道耶稣是有能力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是那样爱上帝的。我们今天有能力、有聪明、有智慧，被上帝所爱都很好，甚至这是我们一切的基础，但是让我们也能爱上帝，也能顺服上帝。所以你记得当耶稣问彼得说，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这你是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两句话很重要，他不只说他是神的儿子，不只说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不只是承认了耶稣大有能力，极为 powerful， 比魔鬼还 powerful， 还有能力。他不仅是有能力，而且他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儿子，你也是神的仆人，你像神，你也被神爱，你也顺服神，你也听神的话。耶稣听了说，西门巴约拿，你真是有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称耶稣为神的儿子，为基督，也就是把耶稣不仅当作大有能力的那一位，也把他当作那位大有爱的那一位的，有福了。这不是从地上来的指示，这是天上的父的指示。 我也很稀奇，在圣经里面耶稣最喜欢用的一个名词，自称自己就是人子， Son of Man， 不是 Son of God。 学者为这个字讨论了很多，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结论， Son of Man 就是指他是基督， Son of Man 就是指他是那一位顺服上帝的那一位。因此 Son of Man 和 Son of God 虽然是一体的两面，但是的确有两面。Son of God 强调他的大能，这个魔鬼，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那个娶人女子的，这个诗篇八十二篇的那些至高者的儿子，都 share 这个 quality， 都有这种特质，能干、聪明、美丽，大有智慧。但是只有那个卑微的人子，也就是人类的救主，他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他极度的柔和谦卑，顺服上帝。那个人子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也有讲到，那个人子到亘古长存者前面得了能力。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一段，那个人子甚至在前面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是形容成一块石头。我看但以理第七章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但以理书第七章跟前面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梦，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的那个巨大的像和一块小石头，有同样的情形。就是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万物包括那个天使，包括堕落的天使，多多少少还有神的形象在他们身上，也就是多多少少还有巨大的能力。但是那个良善实在失去了，那个良善必须在谦卑顺服上帝里面显出来的。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那个世界上人的国度，也就是堕落的人，神的儿子所显出来的那个巨大的像，是金像，金头铜身，金头银身，铜腹铁脚，巨大可怕，大有力量，但是被一块小石头打碎，那块小石头当然就是基督。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另外一个异象，有四个从海里出来的巨兽。启示录十三章也有类似的这个背景。各位有没有去看，站在海边看到那个滔天的巨浪？有时候台风来的时候大家喜欢看，那是一个很震撼人心的经验。我有的时候问清洗，在海上碰到那个风浪可以大到什么地步，我想那个恐怕真的很难形容，我们在旁边看会很过瘾，在其中真的吓死。海中的巨浪之中上来四个巨大的兽，越后面越可怕。那同样是堕落的神子，是指世上的政权。第四个最可怕，强壮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剩下的用脚践踏。感谢主，在那个巨大可怕的堕落的神的儿女的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的同时，我们看到一个亘古长存者，就是上帝坐在天上。第二个，有一个像人子的，有一个像上帝仆人的，有一个有神形象但是好像是非常卑微的，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没有加行美容的那个神的仆人，就是第二章那里讲到那一块小石头被带到亘古长存者前面，得到了权柄。各位，权柄从哪里产生？能力从哪里产生？从最卑微的谦卑顺服中产生。神儿子的形象从哪里产生？从对领受了上帝的爱而有的最卑微顺服的态度显出来。我们同工上个礼拜到花莲去玩，有一个经验叫我，有几个经验叫我非常感动，也非常的非常非常感触了。 我们第一天晚上在秦轩的家里，秦轩就是曾经在我们这里实习的晨曦会的一个姐妹，以前吸毒，后来信了主，戒掉了，现在是主的仆人。我们在她家，她家很漂亮，很大。我看过秦轩的见证，她爸爸妈妈很爱她，也很有钱。秦轩家里好大一栋房子，然后最好的地方原来是一个佛堂。秦轩信主了以后，他妈妈也信主，把那个佛堂拆掉了。他爸现在是慕道友，我们也为他们这一家继续祷告，求主，求主让他们都继续的蒙福。秦轩见证里面说，他父母很爱他，他可是父母再爱他，流再多的眼泪，没有办法让他不吸毒，求官怎么样都不行。他指着他家的三楼，他的卧房外面，他那是一个大的玻璃窗，他以前站在那边向外面的毒枭挥挥手，他就拿得到毒品。我在那个房间里非常感动，全世界还有什么比父母的爱更伟大的？父母的爱不能叫一个女孩子不吸毒，上帝的爱可以，这个是荣耀，这是能力。然后有一天我们下午比较上午比较少的几位，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叫梅花村。我今天第一堂讲的时候差点讲成桃花源了哈，我是桃李梅都不分的。有人说那时候不应该是有梅花，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哈，就是有十几棵，就是在一个地方，大概原来是一个大一点的村子啊，那红色的花很好看，另外还有一些黄色那油菜的花非常漂亮，还经过一片竹林。我去那里，有人家住在那里，有一些房子，然后有一个铁皮屋。那个铁皮屋，我想不会比这个铺了地毯的那个讲台要大，我想在十几平吧。那是他们的教堂，很可爱。教堂外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钟，我们小的时候，我想就是敲钟的时候，就是教堂聚会的时候。在我们住的天祥这个教会是戴牧师，应该已经六十几岁了。戴师母现在是肝癌的末期。那么戴牧师大概牧四个还是五个教会，星期天在天祥教会，星期一在另外一个，因为每个教会都很远，他要骑摩托车。像我们去那个梅花村的那个教会，他要骑摩托车过一个很危险的吊桥，然后一大堆都是有摊方的那种路，骑很久到这个地方，讲完道再回来。我想这半天都过去了，一天甚至都过去了，所以他一天到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讲道，一天到一个不同的地方讲道。那么好像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三在这个梅花村，哇，这么远的地方来讲道，哦，真是很感动。还有更感动的，讲道听到的人是个位数字，两个人，讲到的是个位数，不是个位，是个人了，一个人。在梅花村里现在山地大概都是这样，越来越衰弱了。政府也要治那个土石流，所以这些经济作物都不给种了。老农民死的死，下山的下山，年轻人也更不想种田了，也是下山做什么槟榔西施啊，或者是男孩子做其他的，所以人数非常的少。两家人家还是三家人家，在那个梅花村有两家住的两个人是哑巴，戴牧师就去喂养这两家人。我在想那个钟声敲醒的时候，敲响的时候，哑巴还听得见嘛，就来了。戴牧师这样讲，然后他在天祥其他教会也是人都在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讲到好牧人，讲到羊群，在这里我想到上帝儿子的样式， 神在那里，我在那个教堂里面，在那个铁皮屋的教堂里面，风琴完全都坏掉了，几乎大概我想有一半的键不太能弹了。后来谢师母就吴碧林，他在天祥的教会他弹风琴的时候，我听了真的掉眼泪，上面那个教会那个讲台上贴了三个，中间一个是中文写的神爱世人，右边一个是英文写的神爱世人，还有左边一个我想是3D 语言写的。在这里有上帝的爱，这里是上帝的儿女，虽然只有两三个人聚会，那里的荣耀绝对不下于耶路撒冷，不下于梵蒂冈，不下于信友堂，如果没有更多。哦，我天祥的名也知道有好大的佛寺，但我在那里看到上帝的爱。我在那个铁皮屋里面，它有三张照片，一个是感谢一个宣教士的英文感谢状，我不知道那宣教士在这个山里是哪一年到哪一年，他只有英文几个谢谢，我也不知道他从哪一个国家来的，在那里传扬上帝的爱，后来也许年老了就回去了，那是一个。还有1971年黑白的一张落成典礼，那个还有我看有40-50个人，甚至50-60个人，挤死了，献堂典礼。然后1980几年的彩色的人就少很多了，20几个了，现在2-3个。但是我感恩，这个情形虽然比我也是20年前在神学院去三 D 的时候更荒凉了，但是我知道上帝的爱在那里。哎，我也知道戴牧师是上帝的儿女，他活出上帝的爱来。我感谢主。他妻子是癌症的末期了，戴师母癌症的末期了。我们住在他家，看到他所整理的花园果园，这里有上帝的爱，这里有上帝的儿女的香气。各位，我今天讲最强调的不是说我们能够活出多大神儿子的能力，我讲了撒旦有这样的能力，创世纪第六章那些被毁灭的人有这些能力，约伯记里撒旦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是被上帝所爱的神的儿子，但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神所爱，可是多数的人是灭亡的，是悖逆的，是不肯听上帝的话的。所以上帝的儿女最好的是领受了上帝的爱而去爱上帝的。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那里也是很好的三位一体，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个听大牧人的羊也是神的儿子，被圣灵引导。今天我看应该是荣森讲领会的时候有讲，祷告的时候有祷告，不仅耶稣是我们的牧人，圣灵也是我们的牧人。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就讲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包括神的灵把这个儿子领到十字架上他也不下来，受尽羞辱他也不下来。我们在十字架上被羞辱吗？我们害怕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呼喊是多么的宝贵，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成就的救恩。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另外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儿子的灵，神的灵，圣灵，三位一体。儿子的灵是顺服的，圣灵是光照引导我们的，父的灵是掌管万有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中，我们有 Spirit of Son， 做儿子的心，做儿子的灵。儿子是像父亲的，儿子是被父亲爱的，儿女是爱父亲的，这个爱就表现在我们呼叫阿爸父。一样在加拉太书保罗讲，我们不再是奴隶了， 我们是儿子。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我们这些做儿子的特点，做儿子的特点当然就是爱父，当然就是像父亲。但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当神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儿女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像你，愿你给我们你的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愿你把你的创造管理的能力赐给我们，可以把沙漠变成绿洲，可以医治人的疾病，可以让人饱足，可以建造学校、桥梁、道路，可以在科技上更新。主，把这些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像你。主，也把你的爱更多倾倒在我们身上，常常在我们所行的路上保护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主，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被爱，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有你的样式。主，也求你在你的圣灵，在你圣子的十字架下，让我们能够爱你，爱我们的天父，乐意呼喊阿爸父，把困难告诉你，把喜悦告诉你，喜欢跟我们的天父交通，喜欢跟我们的天父谈话，喜欢颂赞传扬这位宝贵的主。主，若是我们以三位一体的真神为我们的父，我们又怎么能够不以你所爱的儿女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肢体呢？求主让我们彼此相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